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2号，公元2004年3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春季传法会圆满结束，印度学生政治运动组织者访问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致函恭贺台湾正副总统当选连任。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月7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主持春季传法会，于昨天圆满结束。为期三周的法会上，达赖喇嘛向来自各界的信徒讲授了西藏佛教宁玛派大师巴初仁波切所著的普贤上师言教，西藏噶举派美勒日巴尊者所著的正道歌集，西藏宁玛派重要经典《心性修习》，这三本经典是藏传佛教重要的修行论典。在昨天的传法闭幕会上，达赖喇嘛特别为广大信众传授了长寿灌顶，这是一种延长寿命的灌顶，并且向信众散发了长寿丸，这是佛教徒修长寿法时用于供神的赞巴丸子。为了衷心感激僧念厚恩，祈愿这一次春季传法会的安都国乐代表全体西藏人民昨天向达赖喇嘛敬献了佛教永驻长寿的仪轨。安都国乐向达赖喇嘛敬献永驻长寿的佛事仪轨中，亲授此语的金刚上师由国乐索根朱古贝莫罗智仁不切主持，他在亲授此语中感激达赖喇嘛为了西藏的政教事业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为了西藏的自由事业立下的汗毛功劳致以了僧念厚恩。达赖喇嘛在昨天的传法会即将结束时开示信众认真修持菩提心。上周五台湾正副总统遭枪击的事件引发国际关注的时候，正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主持法会的达赖喇嘛当天傍晚透过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达赖喇嘛基金会董事长才加向陈水扁和吕秀莲致慰问信，表达他的关心。信中说，听到枪击事件感到震惊，对于这项企图没有成功感到宽心，希望正副总统能够从受伤中复原。当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还特别举行了祈祷仪式。昨天来自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僧人和达仁萨拉僧俗民众、学生、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官职人员，以及来自西方国家和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等约上万名信徒参加了达赖喇嘛传授的白度母长寿灌顶。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学生政治运动组织者访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印度北部学生政治运动组织者拉米西巴瓦尔先生于今天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进行访问。拉米西巴瓦尔先生这次访问西藏流亡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就有关该组织曾经对西藏问题上所举行的各种活动有什么成就和缺点，以及在未来怎样举办活动等方面同流亡藏人进行讨论。本台向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伊西彭措采访时他说，印度北部学生政治运动于1970年开始为西藏的自由斗争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在印度各地区多次举行过各种声援西藏问题的活动。该组织曾经还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等出席会议。 拉米西巴瓦尔先生于今天上午11点到1点同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西藏民主促进中心、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银藏游协以及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等的成员共同举行了有关西藏问题的会议。拉米西巴尔先生下午2点还访问了西藏民主促进中心，进一步了解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等问题。此后他还会见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伊西彭措哈表示，学生政治运动曾经还邀请印度各政界人士和著名学者举行会议，并就有关印度人民对西藏问题上怎样举办活动等方面多次进行研讨，以及印中两国国务院会晤时经常呼吁双方提及西藏问题，并举行各种抗议活动以示支持西藏问题。同拉米西巴瓦尔先生一起访问西藏流亡政府的还有西马歇尔邦秘书长比哈日拉夏玛先生。比哈日拉夏玛先生长期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并在当地召开各种会议时曾多次邀请西藏青年会为首的流亡藏人参加会议，以各种方式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据了解，印度北部学生政治运动是印度全国规模较大的一个学生组织，该组织曾经向印度政府和国会先后多次提出过有关西藏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于本月20正式宣布台湾第11任总统、副总统选举结果，有现任总统陈水扁和副总统吕秀莲当选连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智涵恭贺台湾正副总统当选连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多罗桑丹增名义发出的函中说，我代表流亡政府向阁下当选连任致以祝贺，这也肯定了台湾人民对民主政体的支持。我相信和祈祷在阁下您的领导下，台湾能够走向和平繁荣和民主自由。借这个机会，对于台湾在流亡藏人社会所提供的援助表达感激，这对流亡藏人的社会起到了有力的作用。西藏人民议会也致函祝贺陈水扁和吕秀莲当选连任台湾正副总统。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委黄时成宣布第11任总统和副总统选举最后开票结果，一号候选人陈水扁和吕秀莲的票数为6471970票，二号候选人连战和宋楚瑜得票数为6442452票。美国针对此次台湾大选截至20晚上没有发表声明祝贺陈水扁当选，显示美国对此次台湾大选结果有严重的保留。原先预计白宫与美国在台协会都会发表的祝贺声明20都因故暂缓，而临时改由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恭贺台湾人民再次实践民主。四年前台湾大选，美国官方声明是由白宫直接发出，克林顿总统亲自具名直接祝贺陈水扁当选。此次美国声明的规格和措辞明显不同于上次。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无独有偶，因为藏羚羊问题而受到世界瞩目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也提出过同样的想法，需要配备直升飞机打击盗猎者。在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自然保护区，但是收效甚微。是否应该研究一下为何藏区历史上没有政府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却保护得很好？显然宗教旗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包括一些迷信，如把秤砣视为圣山的长子，不可挖取，还有对猎人的歧视，都有保护圣物的效果。阿安扎西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他不是歧视猎人，而是花钱买来牛羊送给猎人，让猎人盖上房屋，不再靠狩猎为生。如果整个藏区的僧侣都像阿安扎西这样做，不仅教育百姓不杀野生动物，还组织群众自发地保护森林，政府可以因此增加多少投资，效果也不可同日而语。记得在马尔康旅行时，路上一个画面给了我极深印象，那是路边山坡上一座藏家房屋，整个山面山墙上顶天立地用白灰写了一个巨大的汉字福，远远看去，房屋主人恨不得一夜暴富的心态扑面而来。可是以往藏家房屋的那个位置都是用来画宗教符号或图形的。藏族本是一个按照快乐原则生活的民族，快乐原则比利害原则更接近生活本质，但是必须有道德原则的制约，否则容易坠落。宗教就是藏族的道德原则体系，若是缺少了宗教无所不在的制约，藏民族在前途令人担忧。藏人一旦从宗教的境界坠入对世俗智力的追求，以心致富，能靠什么满足呢？为了得到更多的钱，满足更多欲望，人们只有不停地增加牛羊数量，消耗草场，结果导致草场退化变成沙漠，减少流入中国江河的水，给泥地带去铺天遮日的沙尘。为了解决水资源的问题、沙尘的问题，政府每年的投资有待付出多少？而宗教不需要政府投资，也不需要政府组织，只要政府不去压制，给宗教以真正的自由，宗教就会自动去做上述工作。从投资的角度，简直是无本万利。而今日中国当局却采取相反做法，一方面动用大量资金压制和瓦解藏区本土宗教，一方面以援藏方式从内地调动大量资源去满足藏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这将形成一个循环：宗教越淡化，人的物欲越强，胃口随之增大。北京对藏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财政供养已成为习惯状态，不要少不再供养，供养少了都会立刻难保稳定，而这样供养下去，哪里才是头？又如何能创造出一个真正稳定的基础呢？是以心中的警察，无论对生态平衡还是社会稳定，起到最大破坏作用的都是人心智力的贪欲。个人一旦贪婪就会坠落，人类一旦贪婪，自然和社会就会走向毁灭。无论是偷盗、抢劫、捕猎、毁灭自然，哪一个不是出于人的内心之贪？而恰恰对这个内心之贪，再严密的法律、再强大的警察、再昂贵的直升飞机也是看不住的。对人的内心唯一能起作用的是心中警察、道德，而宗教是道德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利润为最高目标的社会，资本来到世界，每个毛孔都流淌着鲜血。马克思这话说得没错，每个社会的原始资本主义都是贪婪且无恶不作的怪胎。当年欧美社会幸亏有守着国家尊敬和保护宗教力量，才能从怪胎状态度过到规范的资本主义社会。今天的中国也进入了丑恶的资本原始离机阶段，然而中国的国家机器不但在努力调动和从容全社会的贪婪。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本家为您播送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